趋势下，我们有很多个股还是相当看好的。整个板块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目前估值我们认为是已经处于历史低位的。然后基本面的话，在一季度已经迎来了改善，二季度也会再迎来进一步的一个反弹。那我们核心关注的标的的思路的话，一类就是其实今年来讲，包括明年都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性，但是估值目前处在特别低位，是显著错杀的一类标的。那第二类的话，就是从基本面修复的角度来说，如果看好下半年开始消费的逐步修复，我们觉得排在第一顺位的还是一些高端消费相关的标的。那第三类的话，就是偏稳健配置的高股息的标的。我这边首选的标的呢，主要是防护板块的这个比邻乐芬跟李宁。首先两个标的基本上从全年的业绩来讲，在板块里都是确定性领先的。那先讲比邻这边的话，它整个本身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是处于高端复苏的这个第一顺位。公司在24年开始布局了这个户外的品类的发展，那么户外品类带动它整体的品类的结构有所优化，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同时也拉动了一些偏年轻化的这种消费的群体。那同时公司在渠道上的话也重点去优化了这个线上渠道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公司在电商还有户外的拉动下，收入端是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那二季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行业里面的很多龙头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经营环境的波动，包括天气的影响，整体的流水表现是不太平稳的。但是从比邻的角度来讲，它的景气度还是非常的好，然后整体的全年的增长趋势我们认为都是会比较强劲的。从业绩端的角度来讲，公司本身今年也是在走在减亏的一个通道中，同时主品牌的利润率相对又比较稳定，那因此我们认为它本身的业绩确定性最高的。如果复盘的话，可以去发现就是在23年的时候，比邻本身它的一个业绩高点其实规模净利润是有9.1亿的，那当时几乎全部都是由公司的比邻乐芬的主品牌贡献。后面几年随着公司多品牌多元化的发展，一些新品牌边际上的投放有所增加，公司的利润率也是有所承压。在去年的话，公司已经对一些这种老旧的库存进行了计提，然后前期的费用投放我们也认为在今年会释放出来一些规模效应，因此今年它业绩相对来说空间弹性是比较大的。那未来2到3年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公司也是会复合有一个接近20%的这种增速因为公司本身它是有9亿以上的一个业绩的潜力，同时公司的主品牌和它的多品牌也都处在一个积极稳健向上发展的快速通道中，因此我们认为呢，公司在未来3年的业绩是有望实现7亿、8亿以及9到10亿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上升通道的。目前从估值的角度来看，也仍然是处在相对低位，我们本身的目标市值是给到公司对应28年的业绩10亿，然后对应15倍的估值，目标市值是150亿这个是比邻这边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还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比邻其实在今年开始它已经去提升了一个分红的比例，那未来的几年我们认为公司也仍然会保持着一个比较优厚的股东的回报。同时在今年的2到3月份，公司也开始重启了它的这个增持，公司的现任和前任总经理都分别进行了增持，我们看到一直截止到5月底这个交易还是有在继续的，那因此也表示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司的长期的发展然后底部反弹是有一个很强的信心的，因此比邻也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消费之光，是板块里我们相对比较看好的一个标的。那么其次的话是李宁。李宁之前就是在一季度的上涨之后，大家认为就是对二季度的流水包括行业性整体出现的这个经营环境的一个波动是觉得有压力，是比较担心它全年的一个情况以及比较高的指引能不能维持。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里面还是有比较大的预期差的，就是公司实际上4到5月份应该是全年的相对低点。一个就是从本身它的经营的这个流水的基数上来讲，去年的3到5月份公司的折扣相对是比较高的，那下半年尤其是从6月份开始，它的折扣的基数会出现骤降的一个情况。如果公司保持它目前相对平稳的一个流水表现，从6月份开始我们认为是有希望看到它在价格的层面是有所增长的，那么同时再结合量的增长能够显著的看到环比它的这个流水增速的改善。那么另外就是从这个新的业务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本身公司它的这个龙店的正式店的规划也是在今年2026年的年中左右，但是今年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2月份，在这个冬奥会期间，公司配合冬奥会相关的一些营销，当时是有做一些快闪店，然后包括新品和大秀的发布，去拉动了它新品这块的一个增长，主要是荣耀和金雕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新的这个产品系列。那么在春节后开始，其实这些新的系列都是暂时没有的，是缺失的，那么因此就影响了它对公司的流水的一个额外的拉动。在一季度的时候，其实这部分产品它的表现还是相对很亮眼的，整体占比达到了接近公司的中单位数左右。所以在5月份呢，我们看到公司已经开始了它的这些正式的长期的龙店的新增建设。那5月15号的话，就是第一家龙店也是在北京已经开业的，因此我们认为从6月份开始，这些它的新的产品和门店也会开始边际上给公司下半年的增长提供一些增益。因此我们觉得整体公司它在6月份都是会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弹性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包括产业上的一些信息，就是公司持续的有在增加它的营销投放，包括和头部的那个明星、体育明星和一些重大的赛事的合作啊，比如说像之前也列举了奥运的合作，还有篮球方面的一些头部的球星。那么我们认为很多头部的这种赛事和明星，他们都是具备全球发展的一个影响力的。那对于公司来讲呢，短期是它的品牌的声量和收入的一个提振啊，远期来讲的话，其实是有利于公司去打开它出海的一个空间的。本身像公司跟这些顶级资源的合作，再叠加公司它对于这个产品上比较强的一个研发的能力。比如说像公司之前跟韦德合作的这个韦德之道，我们看到即使是在2019年韦德退役之后，仍然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有很长的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包括说公司在他退役之后的这个表现，也能够说明公司对于这些 IP 联名系列的一个非常强的运营的能力。那么本身产品和运营的能力已经是得到验证了，再加上这些顶级资源的加持，我们认为他的新的这个产品的系列或者是一些子品牌，然后也包括它的出海之路未来会是非常顺利的。那么同时叠加了出海的业务之后，我们认为公司的远期空间也是能够进一步上修。如果说按照公司未来在海外达到1000家以上的门店，然后单店的店效，如果我们按照就是300到400万这样去假设的话，那么这个也是能够给公司带来40亿以上的一个额外的收入的增加的。那相对来讲，按照公司当前的利润率去测算，也是会有大几个亿的这个利润的额增，从市值的角度来讲，也是会有一个明显的额外的增加。因此我们觉得这个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积极的一个举措。本身外部的这种扩张再叠加公司基本面自身的改善，我们都觉得6月份李宁的表现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并且公司目前400多亿人民币的一个市值，再叠加本身账面200亿的一个净现金，它的估值也是相对就是处在非常被低估的一个状态中，所以我们觉得后续它这个反弹的弹性也是相对比较大。所以这个是我们品牌服饰这边相对比较看好的两个标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房地产研究员杨雨清来进行一个汇报。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那个房服组的杨雨清啊。下面我汇报一下我们目前这个消费反弹应该买什么。那我这边主要汇报的是这个高股息的标的，包括波司登啊、富安娜以及这个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速呢，近期估值有所错杀的这个丹富户外。那首先对于这个龙头波司登来说，目前整个波司登虽然说前期对三月份的指引有些回调，那近期股价是一个相对已经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从就是有些投资人可能担心，就波司登从长期的中枢可能会有下降，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公司目前的一个这个2023年的情况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包括公司目前所主要发力的这个产品系列，像极寒泡芙 KJ 系列，去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增量有接近20亿，那占整个这个财年营收的接近11%。那户外部分，我们认为仍然是波司登未来一个主要增长引擎，也就是户外未来仍然是有希望带动公司整体这个大盘的一个增长啊。那同时这个雪中飞的话也是实现了一个高双位数的增长。那像26财年可能受到一些一次性的一个负面因素，比如说 OEM 的一个高基数影响，然后 OEM 可能会在26财年有一些承压，但从中长期来看，公司整体的一个供应链包括跟大库的合作是比较紧密的。那27财年OEM 业务是有望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那可以看到在整个目前的一个估值严重就是那个股价可能有近期有些低迷的一个表现，也是带来了比较好的一个股息率。那公司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股息率已经是达到了接近7个点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我们也是预计在公司长期的一个经营还是比较稳健啊，并且整个户外品牌在这些新系列的一个带动之下，仍然有比较良好的一个这个增长的背景之下，我们预计波司登仍然是应该重视这个建议重视的一个标的。那尤其是这个6月份也是公司公布年报的一个时间点，那公司会新一方新一年的一个指引包括这个新年和潜在的一些增长点也是建议各位投资人关注下一个月公司这个年报的一个披露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标的就是富安娜。那富安娜可以看到目前是处于一个这个拐点向上的位置，那一季度可以看到它的营收是增长14%，业绩增长15%，基本上已经是确立了一个复苏的趋势。那富安娜的话，其实在去年整体是一个相对经营比较低迷的一个年份，主要是因为整个经销商的库存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重的一个状态。那可以看到随着公司去库存的一个顺利推进，那公司今年一季度的一个这个反弹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加盟渠道有50%以上的增长。那展望春节来看的话，26年公司的一个营收是仍有希望保持实现16%的增长，也就是达到接近30亿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公司的毛利率也是有望随着整个线上渠道目前的一个逐步的一个这个毛利率的一个增长带来利润的改善，包括去年的整个销售费用率也是有个高基数，所以我们预计公司经营整体今年的一个业绩弹性还是能够实现的。那我们预计整体今年的一个净利润是在4.1亿左右，对应22%的增长。那在明年的话，如果就是目前 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下是有希望恢复到5亿左右的一个5亿左右的一个利润规模，那对应15倍的一个估值可以看到75亿左右。那华纳的话，目前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线上大单品是在稳健的推进，可以看到它今年的这两款一个线上的一个智星深睡枕以及线下的这个太空深睡枕，目前仍然是有一个比较良好的销售，而且整体的一个品牌也是保持一个比较对整个品牌力的一个提升都有比较良好的一个作用。包括可以看到整个4月份富安娜的一个数据，在基数的情况之下仍然维持一个明显超越行业的一个增长因此在目前公司这个富安娜股息率也有5个点以上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建议关注富安娜这两年一个这个整体这个股价斜率向上这样的一个恢复的一个趋势。那第三个标的其实就是三丰户外，那三丰户外可能相对市值比较小，但是一个相对比较小而美的公司可以看到公司整体的一个目前的月度流水都是处于一个非常高速增长的一个趋势这也得益于公司的主要几点变化。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公司的一个管理更加垂直化，那公司目前三大副总他们整个这个负责的一个业务目前是更加精细化的，那像这个孙总的话他主要负责电商品牌，那张总的话他主要是做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负责，那他到现在是主要负责团购渠道，以及贾总主要是负责线下品牌所以在整个分工更精细化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看到公司几大品牌都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良好的表现。那第二的话就在产品端，其实公司目前是聚焦 X Bionic 的一个积极的变化，那在去年推出了相对比较这个轻薄款的这个春夏季的布里兹系列以及秋冬季的艾泽系列，那他们的定价呢整体是要低于这个公司整体价格带的一个水平可以看到在整个线上这两款产品在去年卖的是非常不错的，也有一定量的占比，那所以这个公司拓宽这个产品 SKU 也是有助于更多的一个获客。那在今年的话公司仍然会推出更多系列的产品来增加 SKU 包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 X03 这款鞋是将在6月份推出包括这个重点推出这种战术户外品类，以及在今年仍然会新增加这个女性的这个产品线的系列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预计在整个公司 SKU 拓宽的一个背景之下，公司的客群也是在持续扩容的驱动整个公司的一个良好的一个表现。那第三个变化就是目前的一个渠道。可以看到在去年12月份整个董事长定增资金到位之后，其实公司也有更多的一个现金来助力这个品牌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今年的一个公司门店的一个势能还是非常强劲的。那在2026年这个公司预计是要新开15家门店，那其中至少有这个10家是直营店。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单店面积都普遍是在300到400平米以下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开店都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并且在集中会在6月份到10月份开出所以公司目前整体的一个这个门店势能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从店效来讲，公司的一个月店效从三副单品牌这个 XB 的这个店来看的话都是能达到月店效都在100万以上的，好的店可能做到200到300万所以可以看到公司目前还是有非常优秀的一个店铺来保证这个渠道质量的。那从今年盈利预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公司已经实现了非常良好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是有3000多万的一个业绩表现，也是显著高于这个超出了市场预期。那我们预计公司全年的一个业绩是有希望达到1亿左右，那其中 X 就能够逐步贡献大部分的一个业绩，因为从一季度情况来看 X 的一个净利率已经是做到了 13% 以上，那整体的一个今年的一个业绩表现 X 是有希望做到7000万以上，那胡金锦和 Christie 的盈利也是有希望随着规模的一个增长来出现逐步的一个爬坡。那我们从估值上来看，其实这个目前整个 X 这个三丰的一个对应的估值是非常便宜的，近期也是回调到23到24倍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对应公司的一个旗下几个品牌都是有非常高速的一个增长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整个公司的一个估值是有希望在整个下半年是迎来一个显著的修复的并且我们也知道整个下半年是户外的一个传统旺季所以我们预计整个公司在下半年的目标市值我们是给予这个36个亿以上，也就是开 50% 的空间那以上就是这个两个高股息标的以及这个弹性标的三丰户外的这个推荐，谢谢。
美股板块具备高端消费属性，同时也是低估值的标的，我们是推荐毛豪庭和瑞城。那在此前是我们认为是被显著错杀，同时现在也是低估值的标的的话，我们推荐是巨子。那首先毛豪庭作为一个高端国货的稀缺标的，我们将持续受益于高端复苏趋势。同时呢，它的彩妆和护肤的产品矩阵是非常完善的，并且它线上也是持续放量。我们预计的话，它的收入会持续的高增，三年的复合增长率能够达到30%。那目标市值的话是400亿。那短期的话，第一点的话是我们认为它618大促的业绩有望是超预期，那再叠加一个低估值的话，是有望这轮迎来一个估值修复的行情。那毛豪庭的话，在今年的618大促的初期的表现是比较亮眼的。那首先可以看到它抖音的话，首日的 GMV 是达到了982万元，那它在同价位中仅仅次于阿玛尼，那位于整体彩妆榜单的一个第五名。那在天猫平台的话，仍然是与李佳琦合作，它直播间的首个小时预售 GMV 是保持一个双位数的增长。毛豪庭的话也是显著的领跑其他国货品牌。那从整个 QA 的表现来看，毛豪庭线上的全渠道增速是远高于之前30%。 指的全年增长指引。那从目前618的表现来看，我们认为全年实现30%甚至30%以上增长，这个指引达成的信心呢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催化呢是来自于这个创始人家族，家族的话在五月的中下旬去进行了一个增持，那我们认为这个举动呢是有望去扭转市场此前的一个悲观情绪的，也是给它的股价提供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安全边界。那在五月中旬的话，首先呢它是家族成员有个大规模的减持，导致毛戈平的股价是盘中大幅的下跌17%。但是呢从5月21号开始，毛戈平本人以及他包括毛戈平本人在内的这个家族的核心成员，又是陆续的耗资近有4000万的港元进行了一个增持。那我们认为近期来看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积极的信号，是直接去回应了市场此前对于这个家族持股的减持的一个担忧。那同时呢，公司也确认了短期内的话，不管是管理层还是家族股东都不会再给我进行减持。所以基于此呢，我们认为，股价现在的安全边界还是比较坚实的，有可能成为一个市场情绪的一个拐点。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毛戈平依然就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它作为一个高端的国货的高端美妆的一个稀缺的标的，还是具备非常坚实的品牌力的。而且呢它的优质产品尤其是底妆这一块，能够和它的线下体验式服务形成一个闭环，从而去大幅度的去提高它的客群的粘性。那从2025年的数据年报中可以看到，它线下的这个会员的复购率是高达 36.5%。 所以呢毛戈平的产品我们认为本身是具备一个比较难以复制的护城河，去支持整一个品牌它长期的一个稳定的高毛利，以及长期一个超越或者领先行业的一个增长。而且从品类来看的话，毛戈平本身的增长并非是依赖它这个单一的品类。那目前的话来说，护肤板块也是成为了它一个核心的第二增长曲线。在2025年它增速是达到了 31%， 并且呢它的毛利率是更高的，有 87.3%， 它的整体的收入占比已经提升到了 37% 的位置。那虽然今年来说公司的主要的这个力量还是放在彩妆之上，但是呢我们认为未来的话它这个护肤品的占比一定是有望继续提升的，那进而呢去带动或者说去优化公司整体的盈利结构。那同时呢从渠道上来看的话，公司它这个线上和线下双渠道都是维持一个高质量发展，也是整体在国货内都是非常稀缺的。所以呢随着它这个线上这个渠道高速增长，而且线下也是稳步的向这个高端商场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渗透，我们认为它这种清晰的一个多品类和全渠道的一个扩张的路径，公司是有望去超过一个100亿的营收规模，并且呢这是具有被一个高的确定性和靠风险能力的。那当前呢公司的股价是对应26年的 PE 的话的话说仅仅只有18倍，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的。那和我们去年来看的话，它业绩的一个确定性以及和它现在这个低的估值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错配。那我们认为就是随着618数据最后的一个落地，那是非常有可能去触发市场预期整体一个上修。那还是说它目标的市值的话，我们是预计有400亿。那若雨辰的话，它短期的催化同样是618的大促，去推动它整个 Q2 的业绩可能是有个超预期。那目前呢公司的增长依然是高度依赖它这个自有品牌在线上渠道的一个爆发，尤其是抖音渠道。那可以看到4月份的话，湛家和翡翠他们在抖音渠道GMV分别是同比依然还是高增的，增速分别有 127% 和 209%。 那么在618大促加持之下，我们认为它 Q2 的业绩还是会延续 Q1 一个高增长的态势。那它全年这个营收增长 80%、以及利润翻倍到达近4亿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认为是具备一个强力的支撑的。那而且呢可以看到，其实公司它的自有品牌依然是精准去卡位高端化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所以呢它能够同时去享受到一个高增长和高红利的一个毛利。那在家清领域的话来说，就是湛家还是通过香氛去做一个切入点。那在目前的话来说，家清主要还是由大众品牌主导，所以呢它的这个高端的洗液依然是还是属于一个高端的蓝海市场。那可以看到湛家和线上均价是都是超过100元的，是远高于这些主流的品牌。那目前呢湛家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0亿，它的绝对增量依然还是主要来自于像洗液和洗印灵珠等等主产品。那新品的话，它的这个香水油也是通过诚意的代言，它的首日销售额是达到4000多万，可以说新品的拓张也是非常的成功的。那该品的占比已经从去年的 16% 上升到了 22%， 所以它的放量路径是非常清晰的。那对于湛家的规划来说，它的个护、环境清洁以及其他的相关产品也会去持续的扩充 SKU， 从而去提供一个长久持续的一个新的增量。那湛家在一个大基数的情况下，它 Q1 依然是有一个近 40% 的一个高速的增长，它的复购率也是维持在 35% 左右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领先的水平。那在大健康领域的话来说，依然是以翡翠这个高端品牌为主导，那它也是主打将卖掉柳莺 AKK。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种超级成分，那定位的话也是高端的这种科学抗衰，满足的是消费者对这种高功效以及高价值的这种保健品赛道的一个需求，去支撑它这个高客的客单价和一个高的毛利。那2025年翡翠的毛利率的话就是已经达到了 86.96%。 那从科技的表现来看的话，翡翠的 GMV 也是有 2.8 亿，那复购率呢维持在 25% 左右，并且呢它的排名在天猫和抖音都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而且呢已经开始盈利了。那公司今年对翡翠的盈利的目标也是利润率达到 5%。那同时呢公司认为是在3月5之后到4月份的话来说，依据也是全年监管和流量最严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说目前来说也是已经度过了全年可能来说业绩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而且呢从跟踪放量的数据情况来看，它的4月依然是翡翠的4月依然是同比持续高增 109%， 同时呢它的达威占比也是大幅的下降。所以呢我们认为今年的保健品端也是大概率会持续个高速放量的一个趋势，它呢翡翠全年实现 5% 的这样的盈利目标，我们认为概率是非常大的。 那同时公司近期也是去通过收购一个百年的高端品牌奥龙纳素去进军了高端护肤的一个赛道。那此前奥龙纳素它的业绩下滑主要还是品牌的控制权和经营权分离去导致了一个经营的低效。那若雨辰收回之后呢，它会通过自己的天猫代运营以及去抖音的运营经验去进行一个持续的赋能，去解决它之前的一些类似于像渠道失控、破价以及费用率高、渠道结构单一等等这个问题。那同时呢是保留了一个核心产品的一个研发设计团队，并且呢去通过它这个大单品和推新去重新回溯这个消费者对品牌的一个高奢的认知。那今年呢是有望实现止损的。那而且呢我们是认为相对这个贵价洗衣液和保健品来说，高端护肤品牌的赛道是更为广阔的，所以呢它单一品牌的空间也更大。那奥龙纳素本身它就是拥有非常优秀的品牌的资产和壁垒，那叠加这个高端护肤赛道本身它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我们认为公司的目前来说较高的估值是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的。那考虑到公司现在它自有品类依然是持续高速增长，那并且呢保健品板块已经度过了预计四年来说全球流量最差的时期，我们认为公司 Q2 的业绩是有望环比高增的。那全年的业绩高增长信心是进一步强化，并且呢它收购了奥龙纳素切入高端护肤赛道之后也进一步打开了它远期的天花板。那当前公司的估值仅有20倍，那我们认为它的目标市值是有120亿，那空间呢是近30%。那巨子生物是我们前期认为被显著错杀，那目前也是同样是处于一个非常低估值的一个标的。那巨子呢是从 Q2 开始就进入一个低技术的区间，并且呢它4月发布的一个新大单品也就是超特棒销售是非常强劲的，同时呢叠加下半年它这个医美产品宣传之后，我们认为它的弹性是更大的。那我们认为在2026到2028年，那公司它的营收年均增速的话是有望回升到10%到15%，那规模净利率的话年均增速也可以达到10%。那当前的估值呢是仅有14到15倍，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位置，所以具备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配置的性价比。那安全边际非常高，我们基于公司目标市值是400亿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从618初期的表现来看，可复美已经呈现了明显的修复的趋势。那抖音的首日，可复美和可丽金品牌分别是实现 GMV 2550和1769万元。那可复美在抖音的排名也由去年的第20名回升至了第16名。可复美的它修复的一个主力，我们认为还是4月份发布的这个超特棒。那么新品的话还是定位实际胶原棒之后的下一个10亿的规模的超级的大单品。那么它在上新的初期销售表现本身就是非常亮眼的，同时它的渠道中自播占比是非常高，所以我们认为它2026年如果销售目标是1亿到2亿的话，业绩确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那新品呢在4月份的 GMV 就已经达到了2000万，保守的话估计我们认为整个 Q2 也就是寒假618期间的话，超特棒的线上 GMV 有望达到8000万。那同时呢2026年的话它的胶原棒也是有所修复的，那目前呢从产品上来说已经调回了原价，并且呢它的品牌营销上也已经恢复和李佳琦以及王子奇的那品牌大使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从数据上来看，虽然是从今年的前四个月的话它在高基数之下它的增速还是依然是同比下滑的，但是呢如果去细看它抖音的销售结构，已经由之前的一个高达播的依赖目前是转向了它的一个自播为主，以及联合中药部达人去做一个驱动。那目前 ROI 和销售产出都是超预期的。那此前 Q1 的话胶原棒我们看到线上的 GMV 大约在 2.4 个亿左右。那在 Q2 的话来说，第一个是叠加超618大促活动的一个恢复，因为去年疫情之后的话胶原棒618下旬的一个潮流合作是没有如期举行的，所以如果我们给予是 10%到15% 这样增速的来看的话呢，那么胶原棒在今年 Q2 它的线上 GMV 是有望达到将近5个亿左右。同时如果我们假设它的老品是随着品牌在增长以及焦点系列可以看到有些新品仍然在露出，那么呢我们是巨子的话预计可能 Q2 可复美的线上 GMV 能够达到12个亿左右。那加上 Q1 的话我们看数据线上的 GMV 数据大约在 7.5 个亿左右的话，上半年的话那么可复美的 GMV 有望是达到19个亿左右，那也是同比增长的话是大约在 5% 左右，是追平了 Q1 的一个 10% 左右的下滑。那从下半年来看的话，一方面的话是精品超特棒的持续放量，同时呢也叠加了可丽金的一个医美产品的一个放量，那么医美这块的话呢，我们预计的话一年的销，今年可能是能够贡献1亿左右的收入。那么如果只看下半年的话，如果胶原棒能够实现一个中低双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么超特棒的 GMV 下半年的贡献如果能到 0.7 个亿左右，那敷料的话也是维持 10% 左右的增速，那焦点和其他的一些老品的话是和上半年的一个态势保持维持的话，我们认为单独看下半年它的一个同比增可复美品牌的同比增长是有望达到一个高双位数的一个增长，再叠加可丽金美的放量，那全年的话来说可丽金和可复美两个品牌它的线上总的同比增速是有望达到 10%， 那也就是可以看到它下半年的弹性是比 Q2 要更高一些的。那么如果它线下也能维持 10% 左右的一个匀速的增长，那么认为公司今年营收就回到 10% 左右的增长的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那在此的话我们是再次提示公司目前的估值已经回调到了一个历史低位，当前的估值呢是只有15倍。 那在疫情的冲击之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没有减弱的，而且呢，它的品牌的韧性还是非常突出。结合呢，在25年余情之前，公司的估值是有高达近30倍，所以我们认为业绩在经过本轮的调整之后，今年是有望就首先迎来一个恢复性的增长。那叠加精品和医美的双重催化，修复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